Donald Fowler 博士，旧约背景。第十二讲，民族，胡里安人，赫梯人和哈比鲁人。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十二节，人民团体，胡里安人，赫梯人和哈比鲁人。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上次穿越古代近东的旅行是短暂的。我们是在阴天，在大约4万英尺的高度飞越学术世界。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我们进一步进入课堂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滥用古代近东材料可能会对圣经文本造成损害。因此，对于我们这些相信圣经并希望看到圣经得到证实的人来说，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也必须小心，不要失去客观性。这些材料有独立存在的权利，但它并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用它来争论圣经。但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考古学是圣经的朋友。但你听到我谈论的是几千年来，几个世纪以来对圣经的误用。我应该这么说，好像圣经的目的是在人们相信它之前必须先证明它。我真的开始相信，如果我们能成功找到它，因为我们刚刚完成了吉尔加美什史诗，如果我们能设想找到方舟并进入方舟深处的可笑情况，结果证明我们有一个诺亚用阿卡德语写的信息，诺亚在信息中对我们说，我告诉过你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不信的问题。此外，他提醒我们，考古学总是有局限性的。几年前，我有幸作为一名年轻教员，在格雷斯学院聆听埃德·山内的一系列讲座，我开始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感谢上帝他今天还活着。但山内在这句话中雄辩地指出了考古学的局限性。第一，只有一小部分考古证据在地下幸存下来。第二，仅检测到了一小部分可能的位点。第三，仅挖掘了一小部分已检测到的地点。第四，只有一小部分古代遗址被挖掘出来。第五，仅对已发掘的一小部分进行了彻底检查和出版。最后，以审查和出版的内容中，只有一小部分对圣经研究做出了贡献。只有一小部分。所以，我认为有时我们对考古学的作用有一种浪漫的看法。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听到另一所学校的一位年轻传教士登上讲坛，告诉我们考古学已经证明了圣经。好吧，对于任何读过考古学的人来说，我们会笑。因为虽然考古学赋予了圣经普遍的可信度，至少在我看来，它几乎没有证明这一点。就我而言，这是对考古证据的滥用，将考古学降低为圣经的女仆，以证明它本来的样子。因此，当我们将事物脱离其原始背景时，就会陷入麻烦。我们要做的就是稍微转移一下背景，看看从出埃及记到士师记的事件背景。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提醒我们，古巴比伦时期大约在1620年左右结束，直到再过半个世纪，我们才会拥有下一个伟大的帝国，而且它将是这些帝国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面临着美索不达米亚并没有真正拥有超级大国的情况。所以我只是快速的为地图做好准备，以提醒您，当古巴比伦时期结束时，巴比伦居住着一个叫做卡西特人的民族。他们统治巴比伦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王朝都长。因此，当巴比伦陷落时，一群人从卡西特山区迁移到扎格罗斯山区。他们被称为卡西特人，他们已经统治巴比伦几个世纪了。但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太多。我们几乎没有用卡西特语书写的泥板，我们也不容易写出卡西特时期巴比伦的历史。但他们统治着巴比伦，尽管他们没有统治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盆地。还有第二群人，称为胡里安人，也许圣经称之为胡里人。胡里安人也统治着这个地区。您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北部看到他们的家园。他们也是移居到这个地区的民族。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像卡西特人一样，他们不是闪米特人，他们是印欧人。因此，我们想说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他们早在2200年就首次出现在书面记录中，但他们可能在24至2200年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上游。到古巴比伦时代，他们已经广泛分散。他们第一次被提及是在马里的一个民族团体。1635年，他们进攻安纳托利亚南部。到1480年，他们统治了基斯祖瓦特纳 Kis Zuwatna 该地区位于新约卡帕多西亚地区。亚述人称其为 Kui 或古典的卡利西亚 Kalisha。因此从大约1600年到1400年，这些胡里安人是伟大的米坦尼王国的主要民族力量。他们的首都瓦什卡尼是另一个尚未被发现的主要王城。米坦尼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真正强国，直到1370年遭到赫梯国王苏皮卢利乌马 Sopluliama 的攻击。所以当我把它放在地图上向你展示米坦尼王国时，这里它被称为胡里特人。但这个米坦尼王国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上半部几个世纪。在陷入赫梯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之间的挤压之前，他们一直是主要参与者。米坦尼亚帝国的语言是胡里安语。尽管有趣的是，我们通过研究他们领导人的名字知道他们不是胡里安语。他们的领导层可能来自伊朗甚至印度的某个地方。看来正是因为马匹的大规模引进，他们才成为了强大的军事强国。他们很可能被认为是圣经中仅在创世纪和申命记中提到的胡里特人。必须提到的是，他们是移民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民族中分布最广的。1450年，米坦尼亚国王索斯塔塔被图特摩斯三世击败，失去了大部分叙利亚领土。图特摩斯一世图坦卡蒙与他签订了条约，北叙利亚被归还给米坦尼。索斯塔塔尔和他的继任者图施拉塔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法老。因此为我们设定这一点的要点是，在圣经出埃及记之前的时期，假设出埃及记的早期日期，存在三个强大的力量。南部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是米坦尼，赫梯是现在的土耳其。1370年之后，由于赫梯人成功地终结了胡里安王国，这个数字减少到了两个。所以当我们花一点时间看一下我们的地图时，如果我们看一张像这样的方便地图，这个地区有多种颜色，归于色、紫色和绿色，这个地区就是赫梯帝国。米坦尼亚帝国就是这样北边的这个地区，然后埃及王国就在这里。1370年之后，我们所说的是这里的胡里安王国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赫梯帝国。我发现赫梯人是一个有趣的民族。正如我在所有介绍性材料中所提供的那样，我已经为您提供了一些阅读材料。如果您想跟进的话，可以自行选择。它并不像它需要的那样最新，但尽管如此，您仍然可以通过遵循这些参考书目来了解需要学习的内容。在研究赫梯人时，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词，赫梯这个词，但正如我们在亚摩利人这个词中看到的那样，这个词可以有多重身份。因此第一个术语是赫梯一词，用于指小亚细亚中部的原始居民，通常通过创建赫梯一词的不同拼写或发音来识别。我们称这些原始居民为哈蒂人。安纳托利亚中部那个地区的名字叫哈蒂兰，所以从远古时代起那里就被称为哈蒂兰，因此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这些民族被称为哈蒂人。哈蒂语实际上与赫梯语相同，但赫梯语是一个无定型的术语，它可能意味着太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中亚居民是哈蒂人，据我们所知，他们自远古以来就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然而大约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民族移民到这个地区，他们是叶欧人进入小亚细亚中部的移民，我们将他们称为帝国赫梯人。一两代人之前，他们有时被称为 Nashites， 但人们似乎不再使用这个词了。大约从1700年到1190年，他们是古代近东的主要政治力量。事实上，从1370年到赫梯帝国灭亡，埃及人和赫梯人简单地瓜分了世界。这个群体在族长时代一直统治到17世纪的中间，因此我们称之为帝国赫梯人的时代。大约在1200年左右，赫梯帝国崩溃并走向终结。当它内爆并崩溃时，该地区的居民为了寻找更好的地图，中亚小王国的居民及残余移民到这里的南部，在遥远的叙利亚北部，他们建立了一个城邦联盟，历史学家称他们为新赫梯人。第三个群体即新赫梯人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海民运动的结果。于是这些残余分子逃到了叙利亚北部的金牛座山脉，在那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城邦联盟，被称为新赫梯城邦。 因此，为了给我们提供第三个术语赫梯术语的第三次使用的粗略年代，我们将给出从1200年到大约800年的日期。现在在圣经中，1200年把我们带到了士师记的中间，然后把我们带入了分裂的君主制时期。当时大卫和所罗门死了，王国分裂成两个实体，北方王国和北方王国、南方王国。因此，当我们审视这三种可能性，并将它们与圣经记录进行比较时，我们会说的是这样的。最初的哈提人甚至早于亚伯拉罕，但第二个群体，帝国赫梯人，涵盖了从士师纪中间到分裂的父权时期，然后新赫梯人涵盖了从士师纪中间到分裂的时期。君主制，君主制。现在，当我们看到赫梯这个词时，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圣经中的混乱。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词，圣经记录没有区分哈提人、帝国赫梯人和新赫梯人，也没有区分后来亚述人使用的赫梯一词。亚述人简单的将亚述以西的任何地方称为哈蒂兰，所以这给我们阅读圣经时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我看到赫梯这个词时，我正在处理一组令人困惑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可能性。让我们看看我能否说明我的意思。当亚伯拉罕心爱的妻子莎拉在希伯伦地区去世时，我们许多人按照英国传统将其称为希伯伦。希伯伦实际上发音为 Hebron。因此，根据我们的圣经传统，在圣经中，希伯伦位于犹大南部。撒拉去世后，亚伯拉罕需要一个墓地，因此在希伯伦地区，亚伯拉罕从一个名叫以弗伦的赫梯人那里购买了一块墓地。所以他从赫梯人以弗伦那里买了这个墓地，所以我们正在阅读圣经，你已经对赫梯人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简短介绍，所以你现在意识到你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在说什么赫梯语？这是在谈论哈蒂安人吗？这是在谈论赫梯帝国吗？是在谈论新赫梯人吗？好吧，我们假设莎拉大约在2000年去世，只是为了给出一个大概的日期。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后来成为赫梯帝国的人们迁徙的标记日期。所以当他说赫梯人埃弗伦时，他会产生一个问号，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埃弗伦是否是最初一路来到希伯伦的哈蒂人之一，或者他是否是哈蒂人的一部分移民到小亚细亚的帝国赫梯人的迁徙，或者圣经文本将其称为地理术语。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将受到亚述人对该术语的使用的影响，因为如果第四个如果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埃弗伦根本就不是赫梯人，但创世纪文本只是说他是西方人。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当我们谈到亚伯拉罕时，文本说赫梯人以弗伦，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方法来确定他的身份。换句话说，如果他是中亚少数民族居民，我们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赫梯人到底在我们称之为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做什么？所以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测试用例。当我们看到赫梯人以弗伦时，他是谁？正如您从我们正在处理的情况中看到的，我们无法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旧约里还有另一个赫梯人，他比以弗伦更有名，他的名字叫乌利亚。现在你可能还记得乌利亚是拔示巴的丈夫。文本告诉我们，乌利亚是大卫军队中的一名赫梯雇佣兵。现在大卫大约是公元前1000年。抱歉，是的，公元前1000年。所以当我们看看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乌利亚时，我们可以说大卫是，扫罗是大约从1050年到1010年的国王。大卫将是从1010年到970年的国王。所以这意味着乌利亚将是还活着的人。由于 Uriah 更接近970而不是1010，也许我们可以将 Uriah 放在中间。但我们有一个问题，如果他是赫梯人，那意味着什么？好吧，这意味着他可能，如果不是肯定的话，与最初的哈蒂安人没有联系。这意味着他可能不是赫梯帝国时期的人。所以这意味着他将是一个新赫梯人，这解释了为什么他是一名雇佣兵。因为当我们看到赫梯这个词时，会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在这片新赫梯城邦所在的山路地带，在大海人运动之后的世界里，新赫梯乌利亚很有可能是雇佣了自己作为雇佣兵，帮助处理后海人世界的交易。海洋民族灾难性事件之后的一个全新世界的问题。因此，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了解的方法论。 我们有一个名字，但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名字是如何使用的。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赫梯人，然后在乌利亚的情况下，几乎肯定意味着他是新赫梯人。帝国赫梯语及赫梯帝国的语言是一种用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书写的语言。然而，绝大多数赫梯档案都是用楔形文字而不是象形文字书写的。象形文字并不意味着埃及语。它的意思是一种艺术文字，看起来像埃及文字，但实际上是赫梯语言。大多数是新闪族印欧语系，一位名叫贝德里奇·赫罗斯尼 Bedrich Hrozny 的捷克斯洛伐克学者挖掘了赫梯帝国的首都，当时的首都叫哈图沙。在那里，他找到了帝国的首都，并找到了那块牌位。我想，每个考古学家的目标之一就是找到首都，找到宫殿，然后找到皇家档案馆。因此，赫罗奇很幸运地发现了这一点，然后开始破译赫梯语，因为它不是闪米特语，而是赫梯语。这是印欧语系。因此，他在那里开始破译它。因此，极其重要的赫梯石板被译成印欧语言。法律的基本英文翻译最初是诺伊菲尔德的翻译，即赫梯法律。当然，今天我们有这个版本，由 Braille 出版 ,www.hello 编辑的三卷本。您可以在 Hello 编辑的那卷名为 The Context of 中阅读最新版本的英文译本赫梯书版圣经。因此，无论如何，德国学者赫罗奇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赫梯石板中，各种法律的形式在这些石板中重复出现到古代近东。赫罗奇注意到这种形式在古代近东条约的其余部分中随处可见，他认为这些条约有六个主要的构成特征。他认识到这些文件有序言，他认定了一个先行历史及两个强国之间的条约，因此他承认有一个从双方角度列出的先行历史。第三，关于两个条约参与者未来关系的实质声明。四是有具体规定，我们将它们称为管理这种关系的法律。第五，由于该条约是一份法律和官方文件，因此需要祈求诸神作为该条约的见证人。最后，有诅咒和祝福，如果两个参与者忠于条约，则祝福，如果其中一个不忠诚，则诅咒。好吧，这一观察导致人们认识到同样的一般概念在支配着，就像生命记一样。德国学者克劳斯·巴尔泽 Klaus Belzer 撰写了其中一篇很有帮助的著作。他最初以德文出版了这份文件，但现在有了英文版，尽管他已经绝版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的。契约处方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出现了同样的粗略格式、序言、历史序言、基本宣言、更详细的条件以及附庸国的正式认可。换句话说，当我们将其应用到约书亚记24章时，同样的粗略列表，我们称之为条约格式，也出现在旧约圣经中。你可以在约书亚记24章中看到，也可以在生命记中看到。事实上，生命记也采用了同样的格式。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伟大的长老会学者在生命记中认识到了同样的条约格式，并写了一本精彩的书，当然他现在已经相当过时了，叫做《大国王条约》。在这本书中，克莱恩表明赫梯条约中所承认的相同条约格式也适合生命记的书写方式。现在我们不想给观众留下这里有抄袭的印象。所发生的情况是一种共同的条约方式在整个古代世界传播开来，这种传播实际上存在于每种文化中。因此，无论哪里有条约，他们都遵循这种粗略的一般格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是，古代近东人民遵循一种共同的条约格式。这向我们揭示了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一个遍布新月沃土的外交关系时代，包括与埃及的条约关系。因此，《生命记》作为一本书可以被理解为一份大纲遵循相同条约格式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在《生命记》中，条约是大王雅弗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摩西可能是正式与雅弗签订条约的人。因此，一般来说，《生命记》似乎遵循相同的格式。现在，如果赫梯帝国在1200年结束，而摩西在1400年写下他的文献，那么有些人试图用这些日期作为论据来证明摩西是在早期写作的，而不是批判理论。后者以如果他确实写过的话，他写得很晚。我们可能最好不要尝试使用这些日期来证明摩西的早期日期，因为实际上 我们向您展示的条约格式非常永恒。因此，试图根据这些现象来论证摩西的早期年代是没有用的。但我们可以说，摩西是与耶和华立约的以色列王。因此，赫梯文件对于我们尽早达成国际条约非常有帮助。如果我可以换到另一个民族，我想和你谈谈哈比鲁人。从课堂教学中我知道，这是我的学生最难掌握的学科领域之一。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掌握过希伯来语。当然，当他们学过希伯来语时，他们比那些没有学过希伯来语的学生学得快得多。所以，也许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观众分享，并说没有圣经原因让你不能学习希伯来语。其实说得更积极一点，在当今世界，朋友们，你可以去 Thundervan 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在网上购买希伯来语语法的资料，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里学习希伯来语。客厅。所以，或者无论你在哪里有你的电脑。所以，我会鼓励你志存高远。我鼓励你能够学习，能够使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来学习圣经。你知道，当马丁·路德在世时，他教导他的世界，用原始语言学习圣经是无可替代的。我认为今天仍然如此。因此，当我们准备讨论哈比鲁问题时，我想向你们建议，你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理由不能使用计算机，使用现有的大量材料来学习希伯来语，靠你自己。那么，为什么希伯来人被称为希伯来人呢？在创世纪第14章中，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词。在第14章第13节，然后一个逃亡者来告诉亚伯拉罕，希伯来人亚伯兰。那么，在创世纪 14:13 分中，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亚伯兰被称为希伯来人？那是什么意思？好吧，让我在黑板上为您写下我们的做法。现在你会注意到这个我。你们都知道旧约充满了 X。迦南人、寄生虫、赫梯人、以色列人。在希伯来语中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也许这来自七世诗一本，但所有我们称之为 X 的人都是以 Sikla-i 结尾的人。这确实是迦南人而不是迦南人。这确实不是以色列人，但却是以色列人。所以或者 Bani Israel, 以色列的子民。希伯来人实际上被称为伊夫里人。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在第14章13节中被称为希伯来人？有多种解释，总是有多种解释。我觉得这很滑稽。当我20岁的时候，我们常说，现在对此有两种看法。今天根据我们发现的所有新信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实际上有10个对此的观点。比如查找资料。我们发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有更多可能的解释。那么，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有多种解释。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希伯来人，是因为他有一个祖先名叫希伯。在希伯来文第10章第24节中，这个词看起来像这样，有不同的原因 Eber, 但它是同一个词。在这里，它的拼写有点不同。原因不同，但它在希伯来语中是相同的根辅音。换句话说，他们共享的相同根辅音就是粗呼吸标记 B 和 R。这是这两个共享的三个辅音。埃弗里和埃伯共有三个辅音。他们与原因的拼写不同，但共享三个辅音。好的。那么，如果您查看英语学习圣经，现在有20或30种不同的英语学习圣经。对于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的更常见的解释之一，是因为他是希伯的后裔。我在我们的注释中提到，希伯是示拉的儿子，示拉是亚法撒的儿子，闪是闪的儿子，法勒的父亲，拉乌的祖父，希路的曾祖父，希路生了亚伯拉罕的祖父拿赫。我不知道，但我会问自己那段中的问题。在亚伯拉罕祖先的那一段可以追溯到很多代之前，我读到了这一点。然后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希伯是否做了任何足够重要的事情，以至于亚伯拉罕应该被称为亚伯拉罕，字面意思是埃伯里特人。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埃伯里特人？因为如果你回到创世纪14章，就会开始感到困惑，所以你就用你的问题来阻止我吧。好吧，等一下，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在线的。我希望你能阻止我，这样我就可以在必要时重新解释它。因为这真的很令人困惑。在希伯来语原文中，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定冠词这。因此，如果亚伯拉罕是伊伯利人，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份名单中，希伯做了什么如此重要的事，以致亚伯拉罕被称为伊伯利人？我原以为他会被称为闪姆人，因为闪比希伯重要的多，甚至是法莱格。但我们看看这一点，并问自己这个问题：希伯是谁？他应该被称为希伯人。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埃伯是谁？其次，为什么要用定冠词？现在，希伯来语和英语没有很多共同点，但这两种语言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共同点。你不要把定冠词放在专有名词上，因为它们是自动确定的。我的妻子是佩格。我不会说佩格，因为她是佩格。这是自动确定的。因此，在希伯来语中，你实际上从未将定冠词放在专有名词上。无论是国家名称还是个人名称，您几乎永远不会将定冠词放在专有名词上。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总统，在当选之前他被称为唐纳德。但据我所知，他是我一生中听说过的唯一一个名字前面有定冠词的人。因此我们问自己第二个问题：如果希伯来语是一个专有名词，为什么它前面要有定冠词？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解释希伯是解释亚伯拉罕为何被称为希伯来人的祖先时，我遇到了两个问题。所以，希望你能得到这个，还不算太糟糕。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被称为埃伯里特呢？因为希伯是谁？他做了什么，使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人？第二，为什么他有定冠词？所以，我认为这些是关于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的第一个解释的问题。尽管这可能是研究圣经中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的后裔的常见解释。因此，如果可以的话，我将删除这些内容，并查看对此的第二种解释。非常著名的学者威廉·奥尔布莱特 William Albright 在一代半之前提出，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语这个词与阿卡德语词根含义有关，翻译为驴夫。换句话说，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好莱坞制作的西部片比制作的剧情片还多，亚伯拉罕是一个剥罗皮的人。现在，今天，每当我在课堂上说这句话时，我的学生们都会用茫然的表情看着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罗皮匠这个词。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骡子皮纳的意思是你知道，你用驴子来驮东西。你是个赶驴的人。这是一个有趣的提议，但显然奥尔布莱特去世后，没有人采纳他的建议。我自己从来没有读过任何奥尔布莱特采纳的印刷品。对不起，有人采纳了奥尔布莱特的提议，但他建议亚伯拉罕被称为驴夫，因为当亚伯拉罕来到西部时，他有很多人，他拥有大量的驴子，因此他被如此命名，因为这些驴子如果不是更大的话，可能有数百头，是他的运动的特征。但确实没有任何证据向我们表明，这是对亚伯拉罕的正确解释，因为毕竟如果他被称为赶驴的人，那么为什么所有以色列人的后代都被称为希伯来人呢？如果这个名字只是与亚伯拉罕使用大量驴子有关的话，为什么这个名字会流传下来呢？第三种观点是从动词的含义得出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最好的答案。在希伯来语中，理论上，所有希伯来语词根都有三个辅音。如果他们有超过三个辅音或少于三个辅音，它们可能是介词。从数学上讲，希伯来语是一种所有单词，除非是借用词，都具有三个辅音的语言。所以，这三个辅音，记住这看起来像一个逗号，但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粗呼吸标记，它是一个 CH。所以，这三个辅音在希伯来语中来自一个词根，意思是跨越、越过。因此，我建议对希伯来人为何被称为希伯来人的解释是，因为亚伯拉罕伟大的信心行为就是跨越。所以，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时，我碰巧认为乌尔在靠近卡戎的地方，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所以亚伯拉罕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伟大命令，他找到了得救的信心，那就是他有信心去相信天哪，离开他的祖国，真正穿越。他跨越了数百里，也跨越了多条河流。他在这里渡过巴勒河，在这里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我认为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是因为他确实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来到了上帝赐予他的土地。 这也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定冠词，因为希伯来语中的定冠词会拼写为 h， 所以这里拼写为 ivory， 现在是 how ivory， 而 how ivory 是我认为希伯来语这个词的地方来自。所以我向你们推荐的希伯来人之所以被称为希伯来人，是因为亚伯拉罕伟大的信仰行为就是顺服上帝，离开他的家乡。因此在创世纪第14章13节中，亚伯拉罕实质上被称为渡过的人。所以在我看来，这才是正确的解释。现在我会很快，我应该更快地告诉你，我可能代表也可能不代表对此的大多数观点。我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不接受这个建议。所以这意味着你真的有两个可供选择。一个他被称为埃布里特人，两个他被称为穿越者。所以你可以有你的选择，但据我所知，关于为什么希伯来人被称为希伯来人，这是你的两个选择。现在也许你明白了。也许这并不太令人困惑，也许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有一种社区意识。我们互相理解。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一起，但现在我要继续讨论，按照我来自基督教的传统，我将停止讲道并去干涉。因为当我们意识到在古代世界存在一种称为哈比鲁的现象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我在这里从哈比鲁术语开始我们的讨论。所以当我们看我们的讨论时，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有两个看起来很相似的词。这两个词是哈比鲁 Hebrew 和希伯来语。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两件事意味着相同的事情还是不同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告诉您一个流行的建议，是一些福音派学者的建议，即这两个词的含义相同。哈比鲁和希伯来语是同一个东西。再说一遍，我有朋友坚持这一点。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是因为他实际上是哈比鲁人。那么哈比鲁人到底是谁？我不确定我们能否在为这盘磁带预留的时间内得到这个答案，因此这个讨论可能会渗透到下一个磁带中。我的摄影师会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把它放进去。Hebrew 是一个术语，它是一个阿卡德语词，不是指一个国家，而是指一种政治现象，一种地缘政治现象。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福音派要使用这个词呢？这是因为大约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片土地的时期，我们在埃及发现了信件，其中巴勒斯坦的各个王国写信给埃及国王说，哈比鲁人是来了，出兵。好的，我们就这样说吧。所以从大约1370年开始，在接下来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约书亚正在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征服这片土地。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实际上有耶路撒冷的国王，他当时被称为耶布斯，但我们有耶路撒冷国王写信给埃及法老说，哈比鲁人来了，派遣军队。因此福音派学者发现，争论哈比鲁和希伯来人是同一件事，并且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希伯来人正在进入这片土地。我们现在有考古证据来证明希伯来人正在进入这片土地。因为当地的国王正在向哈比鲁人寻求帮助。好的。所以我希望我以某种方式说清楚了。如果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在做讲座而不是互动。但我们要暂停讨论，因为在开始画笑脸之前，我们需要做的是拥抱问号。因此在我们允许自己得出 Hebrew 和希伯来语是同一件事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看一下阿卡德语单词 Hebrew， 并了解该词在阿卡德语中的含义。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暂停我们讨论的好地方，然后当我们回来时，我们要做的就是看看哈比鲁的阿卡德语含义，然后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关于我们是否有征服的证据，或者我们是否没有征服的证据。希望这是我们暂停讨论的好地方。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12节，人民团体，胡里安人，赫梯人和哈比鲁人。